为什么我们总在狭窄的选项里打转？大多数人在面对选择时，第一反应不是去寻找更多可能，而是从眼前最容易想到的两三个方案里匆忙挑一个。这种习惯源于大脑的认知吝啬，它倾向于用最省力的方式得出答案，而不是用最准确的方式。狭窄的选项池会带来一个隐蔽的代价，你以为自己在做选择，其实只是在别人替你划定的范围内做取舍。当选项只有接受和拒绝两种时，你讨论的永远是边界，而不是目标本身。心理学中的焦点效应进一步放大了这个问题。我们容易把注意力锁死在最初浮现的那个方案上，围绕它反复打磨，却很少停下来问一句，还有没有别的入口可以抵达同样的目的地。更麻烦的是，狭窄选项会制造虚假的紧迫感。当看起来只有一条路时，任何风吹草动都会被解读为再不决定就来不及了。于是，焦虑取代了判断，冲动取代了权衡。要打破这个循环，第一步不是更努力的比较，而是先承认，绝大多数重要决定，在当下都远远不止两个选项。承认这一点，扩展选项才有起点。扩展选项不是天赋，而是一项可以训练的技能。没有人天生就能在压力下想出十个方案，但几乎所有人都能通过刻意练习，把默认的两个选项慢慢撑开，把它当肌肉，越练越有。选项生成的三条底层原则，第一条原则是先数量后质量。在生成阶段，意志评判反而更重要。如果你一边想一边删，好点子往往还没冒头就被自己掐灭了。先把能想到的都写下来，哪怕荒诞也比空着强。第二条原则是换个提问方式。同一个目标用不同句式去问，会引出完全不同的选项。把我要不要辞职换成我希望三年后的工作状态是什么，选项的格局立刻从二元变成开放。第三条原则是跨界借镜。很多行业的成熟做法，换个领域就是新选项。餐饮的预约制、软件的灰度发布、医院的分诊流程，都能启发个人决策。不局限于本行业的经验，选项来源会成倍增加。这三条原则看似简单，真正难在坚持。他们要求你在最想赶紧定下来的时刻，反而慢下来多问几句。但正是这几句多出来的提问，常常决定了你后来是主动还是被动。可以把这三条原则写在一张便签上，贴在常做决定的地方。每次面临选择，先用它过一遍，等成为肌肉记忆，扩展选项就不再是额外负担，而是默认动作。这三条原则同样适用于群体决策。开会时，把先数量后质量写在白板上，能明显抑制过早拍板。当团队习惯于先发散再收敛，会议产出的方案质量会肉眼可见地提高。专业分析、扩展选项的认知实验与真实数据行为科学家很早就发现一个反复被验证的现象。当人们被要求在默认选项之外至少再想出一个替代方案时，最终决策质量显著提升。后续多所大学在样本量约1200人的实验中复现了这一点。其中一个可命名的框架是替代方案强制法。它要求决策者在锁定任意方案前，必须书面列出不少于三个可行替代项，并各自标注一个核心假设。该框架与仅做接受或拒绝判断的二元快思形成鲜明对照。真实可辨识的案例来自产品团队。某互联网公司在需求评审中强制要求每个提案附带两个备选实现路径。一年样本显示，返工率较此前下降约三成，团队对结果的掌控感评分上升了近两成。从数据口径看，扩展选项的收益存在边际递减，从一个到三个选项，决策满意度提升最明显，从三个到七个以上，提升趋于平缓，甚至因选择过载而回落。因此，三到五个高质量选项是更具性价比的区间。据此可落地一套度量指标，其一，单次重要决策生成的有效选项数，其二，其中非默认来源占比，其三，决策后一周内的后悔度自评。配合执行清单，列选项，标假设，标来源，定阈值，即可把模糊的多想想变成可复盘的流程。 若想在自身工作中验证，可做一个微型实验，连续两周，对每周最重要的一个决定强制列出至少三个选项并记录结果。约八周后回看，你会发现自己对不确定性的耐受度明显上升。四步框架，把单一选项变成选项组合。第一步，拆解目标。把我要买哪套房拆成通勤、可接受上限、预算区间、学区权重、保值预期等维度。目标一旦被拆开，原本绑在一起的选项就会被释放成多个独立旋钮。第二步，反向列举。从你最不想要的结果出发，倒推哪些选项能避开它。反向思考常常能补上正向思考忽略的盲区，比如如果三年后我后悔，最可能是哪一步走错。第三步，跨界借镜。主动去一个毫不相关的领域找灵感，物流的冗余设计、游戏的存档机制、健身的周期化训练，都能转化为你自己的选项。这一步专门负责打破行业内的路径依赖。第四步，设定阈值。给每个维度一个及格线和惊喜线，选项不再是非黑即白，而是按达标程度排序。有了阈值，你就能在选项过多时快速收敛，在选项过少时知道该往哪补。以求职为例拆解，地点、薪资底线、成长空间、团队氛围各成一维，原本一整个去不去的纠结，被拆成四个可独立权衡的旋钮，每个选项都能在维度上打分比较。阈值不必精确，粗略即可。比如薪资达到底线的 110% 就算惊喜线，低于底线直接淘汰。粗略阈值胜在能立刻用，比起追求完美标准，先跑起来更重要。生活场景里的选项扩展练习，职场上遇到瓶颈，别只问要不要跳槽。可以扩展出内部转岗、争取项目牵头、半脱产进修、发展副业试水等选项。再分别标注可行性与时间成本，决定就不再是孤注一掷。消费决策也一样，想买一件高价物品，可并列立刻买、等促销、买二手、租代买、先租后买等路径。把时间维度加进来，很多必须现在买的冲动会自动降温。人际关系中的冲突，选项不只忍或闹，还可以是书面沟通，避免情绪，约第三方调解，设定缓冲期再谈，降低期待，重新定义关系。多一个选项，就多一种不伤人的解法。健康管理更是如此。减肥不必只有节食和放弃。间歇性进食、力量训练、饮食记录、睡眠优先、社交支持，都是可并列尝试的杠杆。组合使用往往比单一硬扛更可持续。把这些场景各写一个选项清单模板，遇到类似情境直接套用。模板让扩展选项从脑力活变成填空题，门槛大幅降低，执行率自然提高。财务决策里扩展选项尤其值钱。面对一笔开支，可并列全款、分期、延后、替代免费方案、先租后买等路径。多一个选项往往就少一次冲动消费，长期累积效果可观。育儿中的选择也一样，孩子作息、兴趣班、屏幕时间都不止一种安排，把几种组合并列，再按家庭经历与优先级排序，比单线执行更容易全家达成共识。高频误区与纠正方法误区，一是选项越多越好。实际上，超过七个有效选项后，人的比较能力迅速下降，反而更易草率。纠正办法是设上限，先发散到5到7个，再用阈值收敛，而不是无限罗列。误区二是只列自己熟悉的。熟悉意味着路径依赖，真正的新选项往往来自陌生领域。纠正办法是每次强制加入至少一个跨界借镜得来的选项，哪怕它当下看起来不切实际。误区三是列完就急着选。生成和决策是两件事，混在一起会互相干扰。纠正办法是把生成清单和评估清单分开时段进行，中间留一段冷却时间，让直觉和理性各司其职。误区四是把选项等同于行动。有人列了一长串却从不落地，误以为思考等于进展。纠正办法是给每个选项配一个最小验证动作，比如打一个电话、查一份资料，让清单真正推动现实。